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圣咏第57首，叫《狮子中安眠的圣咏》。我们说它是一首哀悼或者是祈求类的圣咏，在诗高圣经897页。诗高在这个897页的标题是危机中满怀信赖，这个标题是诗高圣经的标题。那我们狮子中安眠这个讲法是1947年方济会老的翻译，因为我们觉得狮子中的安眠能够引起我们一些灵感，所以把这个标题给凸显出来。这一首圣咏我们说它是有两段的，一到六是一段，七到十二是第二段，前面是有这个哀的一个意味，哀而不怨的意味，哀悼。第二部分呢是有感恩跟赞美。我们已经讲过它的第二段的，特别是第七节到第九节的部分。今天呢又是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回顾第七节就是提到感恩跟赞美的一个开始。圣经这样念，他们为我的脚设下了罗网，要我的性命。这个性命原文就是灵魂的意思，nefesh 那有时候也可以翻成颈，就是一个人的颈，好像他们为我的脚设下了罗网，而且要我的颈，等于说要吊我的颈，用绳子来吊我的颈，都反映出来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在我面前挖掘了陷阱，自己反跌入其中那在第八节第八跟第九基本上是能够表达出来一种对神歌唱的一个心境第八节，天主他的意思是一种呼叫的呼求的一个意思，就是天主啊，我的心已准备妥当两次再一次，我的心已准备妥当这个心就是人的志啊、情啊、意啊的一个地方我愿意去歌坛咏唱。这个歌坛咏唱，歌就是唱歌，咏唱就是有伴奏的一个咏唱那接着下去第九节我的灵魂你要醒起来。这个灵魂按照它的原文就是我的心，我的肝应该更直接是肝这个肝当然是表示一个人很内在的部分，很深处的感情我们说心肝宝贝嘛所以在这里是我的等于说我的心，我的肝你要醒起来七弦和竖琴要奏起来，我还要把曙光曙光唤起来。在这里要唤醒曙光，曙光是一种人格化的讲法，代表天亮的来临，或者是代表刚出来的太阳让我们想起来我们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他的一首赋叫归去来兮辞，在里面呢就有一句话叫闻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夕为我们都知道这陶渊明做官做了80几天呢就辞官归故里为了奔他的理由是要奔丧那他这两句的意义就是问这个路人，这个征远征的征，征夫就是问这个路上面的人，以前路前面的路还有多远呢？恨晨光之夕为他巴不得这个早上的光快点呢，等于说这个太阳快点呢来临他觉得这个晨光太微弱了巴不得快到早上。它是表达一种在日夜赶路归乡似箭的一种心情。在我们圣咏的一个脉络，同样的把这个曙光 就是刚出来的太阳，把它给人格化，它象征很急迫的在等待天主施恩的一个时候，早上就是神施恩的时候。那圣咏的作者他认为，天亮的时候啊，天主就会应允恳求者的一个请求，这些都是在圣咏里面经常有的讲法，像在圣咏143首第八节啊，我们就念到在诗高的一千页啊，刚好一千啊，第一千页，圣经就是这样念：是我清晨得闻你的言辞，因为我完全信赖你。所以清晨早上啊，是象征神施恩的一个时候。那所以这三句话啊，从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刚好是表达出来人啊对神的那种信任，而且那种等待非常恳切的一个等待，充满信心的等待啊。那我们同时啊也在这里看到，一个人要是说他有身心灵三个部分的话，圣经在这里啊都有提到了啊。我们说我愿意去歌坛咏唱，当然是我们用我们的嘴或用我们的口来歌唱，这是身的部分。我的心已准备妥当啊，这是心的部分啊。那灵的部分呢，就是在第七节啊，要我的性命，原文就是要我的灵魂啊。第九节也是表达出来一个人的心啊，内心啊，所以有身心灵的整个人啊，要歌唱神的一个要歌唱，要感恩啊，表示出来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讲下去，在第十节上主，我要在万民中赞美你；上主，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在这里提到万民跟列邦，显然圣咏的作者不是一般的一个老百姓，圣咏的作者应该是一个领导人，所以才会有这个想法，他可以在万民在列邦中歌颂神，他有一种代表性，他是有一个身份的人，是一个领导人，团体的领导人，当他歌唱神的伟大的时候，他也是代表以色列人在万民跟列邦中歌颂神啊。这一点呢，在这个圣咏的这首圣咏的背景啊，我们曾经提过的。那他在这个第十节啊，提到在列邦中歌颂神，这个歌颂的原文呢，其实啊，就是我们不断的提到的，这个有伴奏的歌唱，这个歌颂啊，就是有伴奏的歌唱，跟第八节我愿意去歌坛咏唱啊，是互相的呼应的。有伴奏的歌唱，事实上在圣咏里面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们曾经也一次介绍犹太人的唱颂啊，犹太人的对圣咏的唱颂，就是你们向上主歌唱新歌啊，就是圣咏98首里面的第五节啊，提到的要给神呢歌唱啊，提到有弦韵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像在第98首啊，他的第六节啊，弹着竖琴啊，伴合着弦韵，这个弦韵呢，在这里是同样的一个字，就是有伴奏的一个歌唱，那所以啊，圣咏的作者啊，在表达方面还是非常的讲究的。后面我们再看下去啊，在第57首，在11节提到，歌颂神的理由，因为你的大爱高越诸天，你的忠信直达霄汉。这里大爱就是慈爱的意思，就是慈爱的意思啊。那慈爱啊，基本上啊，我们在这个第四节就看到了， 愿天主自天赐下慈爱，是相同的一个字。第二部分啊，你的忠信直达霄汉，这个忠信呢，也是同样的，在第四节，已经提过，愿天主自天赐下慈爱，并赐下忠实，这个忠实就是这里的忠信。所以我们发现了这首圣咏啊，是有互相呼应啊的一个讲法，这个结构非常的严谨。第四节所提到的一个期待、一个愿望，在后面第十一节，得到实现，得到一个验证啊。所以啊，它的原因就是神，他的爱高越诸天啊。那等于说啊，在这个天上面呢、啊，高高在天上面，彰显出来，所有的人都看得到，你的忠信直达霄汉。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天上面呢，就是所有的人都看得到，是一种宗教生活的一个见证啊。后面的一节就是最后的一节，十二节，经文是这样念的：天主，愿你在天上备受举扬，愿你在地上彰显荣光。这两句话，在天上面备受举扬。在地上面彰显荣光，一方面神的高啊，神的高超啊，尊高啊，另外一个观念呢，这是神的光荣。同样的，在前面的第六节，已经提过这两个讲法，就是第六节的天主，愿你的尊高彰显于天，愿你的光荣普临尘寰。所以啊，我们也看到再一次的第六节原来跟第十二节啊是互相的呼应的啊，那这样子构成这样的完整的一首圣咏，也是这首圣咏的主题啊。神是他的尊高是在天上面，普临这个尘寰，还有他的光荣啊。现在我们既然把这个十二节啊都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啊，我们最后就讲这首圣咏的它的神学的思想跟对生活的一个意义。我们可以说这首圣咏啊是属于个人的哀悼，但是这个个人呢还是有它的代表性的啊，那在代表团体的一个意义啊。好，那在这个特征来说的话，就是圣咏的作者他觉得他是一个牺牲品，他是一个被诬告的一个牺牲品，我们从第五节就看得出来了，他提到他躺卧在群狮的中间，在狮子圈的中间，那非常的危险，我们会想到达尼尔先知啊，在狮子圈的故事，那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这样的讲法，表达他是一个牺牲品，他要求。神的一个平凡啊，是个诬告的一个牺牲品。有一些学者啊，他提到整首圣咏啊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实况，就是在圣殿里面整个晚上在等待神的判决，那神的判决啊在早上的时候啊就会宣告出来。有一些学者啊，他认为在古代的犹太人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实况，生活的实况，就是啊，要是有两方面的人在互相的诬告或者是控告，那么他们会在圣殿里面待一个晚上，那在这个神的判决是在早上，神的判决之后啊，神会宣示他的救恩，那这些啊，很可能是我们这首圣咏的一个背景，怎么样讲的话，要是圣咏依照它的精神的意义，对我们生活的意义啊，就好像一个信仰，一个非常有坚定的信仰的人，他面对到他的生活的考验，跟这个恶人的一个诬告，他对神的信仰是完全的坚定的，他在晚上同样的一个心境啊，同样的一个处境。 等待神的一个判决，等待神的一个对他这个救恩的一个宣示，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这一首圣咏是分开前面的所谓的哀歌的部分，所以是一种悬而未决，等待这个神的一个判决，后面七到十一啊，就是表示出来他对神的一个感恩。那我们可以在观察到这首圣咏啊，它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所以啊，它很多的主题都是前后互相的呼应的。像这个慈爱，刚才提过，第四节提到慈爱，后面十一也提到慈爱。忠实第四节提到了，后面的第十一节也提到忠信。最后提到光荣第六节提到光荣，第十二节也提到光荣那要是我们对照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们可以马上可以了解到，原来神的恩宠忠实真诚还有光荣在新约耶稣基督的身上面呢都展示出来我们可以一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里面刚好就表达出来这三个不同的观念，慈爱、真理、真诚还有光荣。圣经是这样念，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子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光荣、恩宠和真理就是耶稣的一个写照，圣父看不到的圣父的一个写照。最后我们在这首圣咏也看到他有雅各伯的精神。雅各伯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呢？就是要是神不祝福人，人就不离开我们还记得雅各伯跟天使的一个搏斗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三十二章他提到雅各伯与天使搏斗那他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他在回家的路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晚上跟天使搏斗那雅各伯就跟这个天使讲这样的话，你如果不祝福你，我不让你走后来那个人呢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伯后来那个人应该是天使就跟他讲，以后你不要叫雅各伯，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搏斗占了优势所以他就改名字叫以色列，就是神所扶持的人那我们看到在这首圣咏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他好像神，要是你不祝福我的话，我就不走所以我们在这首圣咏在这个特别是第八第九节我的灵魂你要醒起来，竖琴呐，你要醒起来，我要把曙光换起来大概都是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对神的信仰是那么的坚定，神要是你不祝福我，你不给我答应的话我就不走，我就不离开，我就不断要唱唱到天亮神希望你俯听我们的祈求所以就是这个我的灵魂你要醒起来，我还要把曙光换起来，就是这几句话的一个意思我们今天讲到这里。